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四节，我们翻到的话，请大家来看，我来给大家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四节。好，圣经说，弟兄们，我从前教训你们，不能将你们当作属圣灵的，只得将你们当作属情欲，跟随基督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会吃，如今还是不会，因为你们仍是属情欲的，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斗狠、纷争，这岂不是你们属乎情欲，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属乎情欲吗？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属情欲的信徒啊。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感谢您，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聚集，我们可以一起敬拜您的名。天主，感谢您，我们可以有我们的母语能够清楚看到，并且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的您的真理就摆在我们面前。天主，我盼望您在以下的时间可以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一切刚刚来或者是来了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天主，我祈求您在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被您的话语，借着圣灵，借着您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每一位，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您的旨意。天主，我祈求您的话语能够责备、劝勉与警教我们每一位，也祈求您帮助我，所以我可以讲清楚、讲明白您话语的意思。盼望您带领一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是保罗所写给更多教会的一个书信，更多前书。如果我们看更多教会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所受到的恩典是极其的多。最长的两个书信是写与他们的。更多前书与更多后书，保罗给他们花了许多的精力与时间去牧养、去培养、去帮助他们，使他们晓得天主的旨意。如果我们往前看第一章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更多教会，他们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情况是特别的好。可能很多人说，哎，不可能吧，你了解更多前书吗？你还说他们的情况都不好。我的意思是，他们所受到的培养是最好的，他们所受到的恩典是最多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四到七节说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天主。为谁呢？为更多教会，常常为他们感谢我的天主，因为天主由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惠。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也因你们由他诸般富有，大有口才，大有见识，大有知识。然后六节告诉我们说，正见得那位基督做见证的话，在你们中间确实不移了，以致你们的恩赐一样都不缺欠，等候着我主耶稣基督显现。那简单来说，怎么去看待哥林多教会呢？这个教会是一个恩赐不缺欠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教会中，什么样的恩赐都有，他们没有什么缺乏。在这个教会中，如果他们能够同心合意跟随天主的话，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完全为主做工的教会，他们没有什么缺陷，没有什么缺乏。如果我们了解更多教会的话，了解更多前后书的话，保罗也多次提到，有不止一位传道人，有名的牧师、使徒去服侍他们，提多、保罗、索斯提尼，还有很多，提摩太应该得有十几位有名的牧师和传道人去服侍，去帮助他们，亚波罗等等，这些非常有名的爱主的这些忠心的使徒牧师去帮助他们，向他们讲道，他们懂很多的知识但是非常奇怪，也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看更多教会的话，它是新约教会们的一个污点，一个羞耻。没有哪一个使徒们在新约教会时期，他们讲道的时候会提到说，你们要效法更多教会，你们要像更多教会一样爱天主，遵循他的旨意。没有哪个使徒会举更多教会为他们的榜样。相反，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 很多使徒们，尤其可能保罗，他在向别的教会做出责备与劝勉的时候，他们会用哥林多教会做反面教材。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你们要注意，你们不要像谁呢？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偏离主的道，行这诸多恶事。我们发现哥林多教会他们是什么样的教会呢？他们有许多的恩赐，有许多的恩典，什么都有，但是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属情欲、属世界的、属世俗的一个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教会中有什么呢？有分裂，教会中分派系。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最可怕的，我是属基督的。你为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因为谁也不能教导我。我是属基督的，你是谁？保罗都不行，我是属基督的，这是最可怕的人。但我们发现他们教会中有分裂，分了派系。我是这一波的，我是那一波的，我是那一波的。这些人是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恩典，他们是，但是他们是最难牧养的教会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发现后边也提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在外边别的城市去服侍别的教会的时候，我听到你们的名声是什么样的呢？时常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注意他用的词是时常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什么意思？就是传开了，所有人都知道。作为一个新约得到这么多恩典恩惠，被天主大大祝福的一个教会，保罗花了很多时间培养的一个教会，但是他的名声是什么呢？给基督带来羞辱的名声。
是
啊，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也发现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不自知的，他们不了解自己是属情欲的，他们是骄傲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后边你发现保罗描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责备他们的时候说，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做王了。什么意思？他们是极其骄傲。我们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说，知识使人自大，唯有爱心建立德行。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充满知识，他们什么都懂，有很多的牧师给他们讲道，讲天主的真道，他们都懂，但是他们不做。他们是特别骄傲的，他们愿意靠着自己的知识来夸口。那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一个西约教会的羞耻，众人羞与他们为伍的一个教会，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对象。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如何能从一个非常繁荣得到许多恩典的教会，以至于成为一个众人羞与其为伍，并且每次提到他时都是感到羞愧，要责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今天要简单的就看一个他们的问题啊，我们提到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淫乱、骄傲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就看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中间的分裂。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我发现，如果我们看到分裂，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说，如果教会中有分裂，代表什么呢？教会的不成熟，教会是属情欲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教会中充满属情欲不成熟的信徒啊。那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四节，我们看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属情欲的信徒。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他提到说，弟兄们，我从前教训你们，不能将你们当作属圣灵的，只得将你们当作属情欲跟随基督为婴孩的。首先我们发现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一个比喻来去描述哥林多教会人的属灵生命的情况是什么呢？婴孩。大家很多时候可能想到婴孩的时候都是，哎呀，可爱的小宝贝啊，天使啊，啊，非常可爱啊，没有人会愿意将婴孩与邪恶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了解新约圣经的话，天主不止一次多次将婴孩用来比喻不成熟、不属灵、不爱他的信徒。在这里也一样，保罗描述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称呼他们，首先他称呼他们为弟兄们，意思是他们是信主的，他们是相信了耶稣的这群信徒们。但是他称呼他们说，我没办法将你们当作属圣灵的，为什么？我只得将你们当作跟随基督为婴孩的信徒。为什么他要把他们当作跟随基督为婴孩的信徒呢？ 什么是跟随基督为婴孩的信徒呢？如果我们往后看，我们就会发现，跟随基督为婴孩的意思就是属情欲的信徒。啊，说这个为什么会有关系？很简单，第一，我们发现婴孩的信徒有一些特点，啊，可以将婴孩与属情欲连接在一起。婴孩的信徒，第一，他的食物是单一的。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食物是单一的？很简单，第三节我们看到圣经，第三章的第二节，他提到说：“我是用奶喂你们，啊，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会吃，如今还是不会。”什么意思？简单来说，他的意思是，你们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你们是婴孩，你们没办法懂得深奥的真理，你们吃不了肉。但是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们现在还是婴孩，你们现在成长了为一个巨婴，你们还是吃不了这个肉，重浊的食物。并且他不光提到了这个，你们做婴孩的，你们的食物单一，是你们不光问题是吃不了，同时也是你们不愿意吃，啊，我们刚才看见了哥罗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分派系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基督的。他这些人都有一些讲道者是他们没办法牧养的，就是有这些分派系的人，比如说属保罗的人，他们当彼得上台讲道的时候，他们会责备彼得说，这个人虽然他是基督的使徒，他是大有口才的，但是他没有保罗有学识。虽然亚波罗是更有口才的，但是他没有彼得和保罗那样有见识、有地位、年长的。啊，最可怕的那些属基督的，没有人可以责备我，没有人可以牧养我，我只有耶稣基督是可以责备我、牧养我的，我是最属地的。啊，你说这样的人为什么被称为婴孩式的基督徒呢？因为婴孩就是这样。我们当我们把一个婴孩放在面前时，我们给他喂奶和喂肉，我们把一个奶和一个肉放在面前，他自然的反应会拒绝那个肉，会吃那个奶，因为他习惯、他喜欢、他愿意吃，不愿意吃更多的，同时他的身体也消化不了。那这样的信徒，属情欲的信徒也有相同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深奥的真理。为什么？第一，他们不属灵，他们属情欲的问题是他们有一些罪没有悔改。我们发现天主使一个人成长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提到你一个罪，你愿意悔改，然后跟随他行善，然后他会再提到你一个问题，你再悔改再行善，一步一步的跟随他。天主不会说，我提到李弟兄，你忘了吗？前天我提到你那个问题，我今天我给你提到一个新的，你虽然没有悔改，你我要跳过那个问题，我给你提一个新的，你可以继续跟随我。往往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为什么停止了成长？因为十年前、二十年前，天主提到了他一个问题，通过天主的话语责备了他，圣灵明确地告诉他说：“你有这个问题，你要悔改。”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我还有别的事情可以为天主做一些，这个事情我不交给天主。”天主说：“好，你没有办法成长，为什么？因为你只愿意吃奶，你拒绝吃让你成长的别的食物。”我不愿意接受那些我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做的真理。还有一些人更有意思，他们当一个人上台讲道时，他们会看这个人，然后再来决定今天这篇讲道我听不听。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抱有这样的思想的话，你永远找不到符合你心意的讲道。在这个教会，你可以去那些属世的、属情欲的那些教会中，可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啊，我就举很这个之前举过的例子，如果你是不愿意听真理的，不愿意听真道的，瑞姆士也没办法满足你，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借口，哎，瑞姆士太老了，或者啊，是，不好意思啊，这个没有，没有，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借口，你可以说啊，瑞姆士他不懂，啊，小李弟兄声音太大了。 啊，国弟兄他声音太小了，然后郑元牧师讲太长了，啊，这郑元牧师讲太直接了。所有的人你都可以找到一些不满足你心意的，但问题是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讲道者的问题，问题是你自己心里拒绝了天主的真理，你不愿意吃，问题不是那个给你讲道的那个人。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时，我们走进这个门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今天我要挑选一个我爱的讲道者来把天主的话语传讲于我，你已经没办法接受到天主的话语，因为你是婴孩式的基督徒，你不愿意吃也吃不了众桌的食物。希伯来书5:12-14，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学的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不料你们仍需人将天主道理的开端教训你们，譬如婴孩仅能吃乳，不能吃众桌的食物。凡己能吃乳的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成的人才能吃众桌的食物，因为他们已经将心习练明通，能以分别善恶了。发现婴孩式的基督徒，属情欲的基督徒有这样的特点，他们没办法吃，他们也拒绝吃众桌的食物。众桌的食物是什么意思？天主用众桌的食物来比喻天主他的真理。那些我请大家考虑一下，有哪些真理是你不愿意听的，是你拒绝的，那它就是你属灵生命中的众桌食物。你是不是来到教会中，你只愿意听一些你能做到的天主道理的开端？啊，我来到教会，我只要懂福音就够了，我拿到了天堂的门票，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够，天主说你只能吃乳，你这样的话，你有这样的思想，你是婴孩式的基督徒，得不着我的喜悦。第二，我们发现属情欲的基督徒，或者说婴孩式的基督徒，他们缺乏分辨能力。什么是缺乏分辨能力？没有分辨能力，就这么简单来说。当我们面对一个婴孩时，我们不会说你来帮我们做一个决定。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那你是更愚蠢啊！如果你把你们家里边最重要的决定拿到一个孩子还在哇哇叫的无法说话的孩子面前，是说你来替我们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思想，但这个肯定是愚蠢的。为什么？因为婴孩缺乏分辨能力。在以弗所书4:14，圣经告诉我们说，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的异教风波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属情欲的婴孩式的基督徒，你要注意，你要谨守住自己的信心，依靠天主的话语继续往前走成长。为什么？因为你会是特别不稳定的。你会发现这样的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感觉这个人就发光了，贼属灵，来到教会中就感觉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就感觉看到了耶稣一样，他特别属灵，感觉今天我愿意为了天主舍弃我的生命，但是明天他就去为世俗而活了。为什么？不稳定，缺乏分辨能力，很容易被世俗给引诱走，被撒旦给带领走，使他能够跌倒。我们发现在更多教会他也有相同的问题。你是婴孩，仅能吃乳的婴孩。保罗描述他们说，你们是我以前不能将你们当作属圣灵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刚信主的，但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将你们当作属圣灵的。为什么？因为你们轻易的就离开了天主的真道，没有一丝的分辨能力。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基督徒来到天主的教会中时，他们没有一丝的分辨能力，他们去判断一篇好的讲道时，他们是看这个讲道者有多少的口才，看这个讲道者说了多少笑话，看这个讲道者是多么短讲的。但是他们判断好的讲道的方式，而不是去看天主的真理在不在这个讲道中。那这样的信徒很容易偏离主的道。为什么？因为撒旦会给你你想要的， 一个婴孩他所想的就是我要吃饱，我要吃奶，但是他不会考虑给他奶的那个人会不会害他啊，所以他依靠的就是给他奶的那个人，他没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如果我今天给一个婴孩一个奶吃，然后他会吃，明天我再给他一杯奶，在那个奶里下点毒，然后我们成年人能够看到这个奶是紫色的，他肯定有毒，他不能喝，但是这个婴孩会，哎呀好香，为什么？没有分辨能力啊，属情欲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啊，很容易背离天主的真道。为什么？因为没有分辨能力啊。第三，我们发现婴孩式的基督徒会以自我为中心，简单来说是自私，我自己是最重要的。在哥罗前书3:3-4圣经说，因为你们仍是属情欲的，他还说为什么称呼你们为婴孩呢？因为你们仍是属情欲的，在你们中间有什么呢？有嫉妒、斗狠、纷争，这岂不是你们属乎情欲，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属乎情欲吗？我们发现如何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属灵呢？他是一个属婴孩、属情欲、为跟随基督为婴孩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有一个特点，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你会发现，这样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中永远都是我、我、我，而不是他、他、他。为什么有嫉妒、斗狠、纷争？我们发现这三个情绪、这三个罪、这三个行为态度，都为了要满足自身的情欲而有的。啊，嫉妒是什么？这个词很有意思。原文那个词 zealous 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觉得这个词我要小心的给大家解释，因为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你会因为他人得到祝福而产生负面的情绪。什么叫负面的情绪？我今天看到昆龙弟兄被天主祝福了，我生气，我郁闷，我恨，凭什么是他？他还能得天主的祝福呢？就他，为啥不是我？我为天主做那么多事情，你看看，我周四去聚会，周日去聚会，我奉献，我超过十分之一。你们不是你们真理进教会不是瑞姆斯还有别的弟兄经常讲要奉献十分之一是基本的，是当纳的。你们我都做了，我什么都做了，凭什么他比我得到的多？这是嫉妒，因为他人得到的祝福而产生负面的情绪。第二，斗狠。我就不读原文那个词了，我的发音希腊文发音很一般啊，斗狠这个词什么意思？因为你自身的好胜心轻易的与他人产生冲突。什么意思？我总想胜过他，他讲到讲十分钟我得讲11分钟，他做了这件事情我得做得比他更好，他有这个能力我必须也得有那个能力。我尽管他可能是教会中的一个什么样的肢体，他可能是教会的手，但我是教会的眼睛，但同时我用眼睛也要做手的活儿。我不光要看东西，我还得拿东西，我要用眼睛拿。为什么？我要超过他。其实都很纷争呢。纷争是什么？由思想、意见、目标不同而引起的分裂。我不愿意跟他有好的关系，为什么？我跟他想法不一样。我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我跟他花时间，跟他做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携手同行，跟随天主，在这条天路上，我们一起彼此鼓励。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跟他想法不一样，我跟他意见不一样。他在这件事情上跟我想法不一样。我们发现保罗提到说，婴孩式的基督徒有是属情欲的，这个是他们的特点，他们是属情欲的。而属情欲带来三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嫉妒、斗狠与纷争。
所以当我们来到真理敬教会中，我们如何去分辨什么样的人是属情欲，是婴孩式的基督徒呢？你看他与他人的关系，你看他是轻易得罪人的吗？他是轻易被人得罪的吗？他是看到别人得到好处不高兴的吗？还是哇弟兄，天主真的祝福了你，我与你一同高兴，尽管我在啃着窝窝头，然后你在住着别墅，但是我为了你感谢我的天主。还是凭什么我吃窝窝头他该吃，我该去住他家去？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分辨自身是否是婴孩是基督徒的方法，大家可以在心里考虑一下，你是否因为他人被天主祝福而产生负面的情绪。这样的人，这样的婴孩式的基督徒，他往往将所有的重心都会放在自身上，我能得到什么，我能从这里收获什么，我能让众人更多的服侍我什么。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会充满抱怨，充满怨言，哎呀你看这个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前段时间跟一个那个姊妹就跟丽君好吧，跟他视频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情况，他说有一个他认识的一个姊妹离开了教会，他说特别难过。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啊？他说因为这个姊妹觉得这个教会有那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来这里谁都不爱他，谁都有问题。嗯，那我要请大家注意，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是属婴孩式的属情欲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来到，你从这个门进来时，你所想的就是这个教会能如何服侍我，律牧师能如何服侍我，李弟兄或别的郭弟兄别的这些弟兄们能如何满足我的需要，能如何服侍我，能更好的如何服侍我。所以你看到的都是这个教会的问题。但是一个属圣灵的跟随基督的成熟的信徒，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我能为这个教会做什么？我能怎样服侍我的牧师？怎样帮助我的牧师？我能怎样去服侍真理进行教会？我看到这个问题，我所想的不是抱怨使这个教会的问题放大，而是我怎么帮助这个教会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考虑一下，一个是属圣灵的，一个是属情欲的，一个是成熟的能被天主所使用造福这个教会的，能够祝福众人的，而另一个是给这个教会带来分裂属情欲的信徒。加太书5:19-21，圣经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即如奸淫、苟合、污秽、奢侈、拜偶像、巫术、仇恨、斗狠、妒忌、愤怒、纷争。我们发现圣经经常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块儿，为什么？因为这个三个问题都是在强调我啊，结党异端啊，妒忌、凶杀、醉酒、放荡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人做这样的事必不得进天主的国。他的意思不是要大家怀疑自己的救恩，然后我已经相信了耶稣，但是我是一个妒忌的人，我不能进天主的国。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这些事情是世俗人的特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这样的特点，你需要悔改，跪在天主面前承认你的问题，并且改正你的错误。加太书5:24-26，圣经说凡属基督的人，就是属圣灵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肉身的私情嗜欲，也就是情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活着，就应当遵着圣灵做事。什么意思？什么叫遵着圣灵做事？天主的圣灵不会给你什么稀奇古怪的啊！我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心里有一股暖流，我觉得圣灵在告诉我今天不用去聚会了。不，天主的圣灵唯一会带领你的方法是什么呢？借着他的话语，属灵的方法。他不会给你一个心里的暖流，心里的暖流你该开空调了，你家里太热了，好吧？啊， 告诉我们说就应该遵着圣灵做事。然后注意，大家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招惹，互相妒忌。哇，这句话特别重要，弟兄姊妹们，我昨天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他提到了互相妒忌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属情欲带来的一个罪，是互相妒忌。但是互相妒忌的前提，它的内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前面说了，贪图虚名，彼此招惹。什么叫贪图虚名？给大家举个例子，约翰三书的九章不用翻，约翰三书的九到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曾写信给教会，不料有一个教会中的彼此招惹、互相妒忌的一个例子，他是贪图虚名的，就是丢特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约翰说，不料丢特非在教会中好居首位，不肯接待我们。什么叫好居首位？你会说，哎，小吕弟兄，你之前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不是说过吗？愿意羡慕监督的职分的是愿做善事的，现在怎么又说好居首位的是行恶的，是妒忌人的，是贪图虚名的？我们简单来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他们的区别。什么叫羡慕监督的职分？我愿意像瑞姆士一样，为了主放弃一切跟随他。我愿意让天主像使用瑞姆士一样来使用我和我的家。而另一个呢，我愿意像瑞姆士一样管理众人。我愿意拿到那个首位，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满足我自身的情欲。哎，我在世俗中我不太成功，所以我在教会中我要想个办法让那些在世俗中成功的人都在我下边。什么叫好居首位？把天主没有给你的位置当做你追求的目标，这个就是好居首位。考虑一下，你的牧师有没有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你有没有是你的牧师没有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但是你特别想要用各种方法得到那个位置的思想？有没有想，我得想个办法让瑞姆师把我提到那个位置？如果这个是你，你是好居首位的，你是贪图虚名的。我的建议是，如果这个是你，你应该考虑的是，我能够为我的教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哪怕没有位置，哪怕没有人纪念我，哪怕我为教会扫了40年的地，但是耶稣基督纪念我了，足够了。如果这个是你，你是属圣灵的。而我要提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人物，就在前面。我们发现第一章他提到说，保罗如何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了纷争和分裂呢？他是通过一个家庭知道了这个他们的纷争与分裂，就是哥罗隐士家庭。在第一章的前面，我们如今天没有时间简单的提，在第一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写这个书信，在责备哥林多教会时，他提到了一个家庭。他说，弟兄们，我曾经听见哥罗隐士家向我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你说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在世俗人眼中不招人待见、不招人喜欢的家庭。为什么？他们是打小报告的，他们是向保罗告状的。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个家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圣灵的那个家庭。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愿意为了教会承担风险。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向哥诺教会说他们的问题时，那个见证者就是这个哥罗隐士家，因为他说是这个家庭告诉我们你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不要大家误会说啊，我那个你看哥罗隐士家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了？他们是把这个教会的问题告诉了保罗，所以我们教会也可以把我们的问题去告诉郑元牧师、郑林牧师、别的牧师。不，大家别误会我的意思。为什么他告诉保罗？首先，保罗是他们的牧师，以前建立他们、帮助他们的牧师。同时，保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身份，他是使徒，他是基督的使徒。如果你了解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新约教会被建立是什么呢？使徒与先知做基址。保罗有那个权柄。那我今天我们如何学习哥罗隐士家呢？很简单，第一，如果你所说的 这些话是窃窃私语在背后说的，你不愿意暴露你的姓名，你不愿意说这件事情就是我说的，那可能这句话你本身就不该说。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在教会中要说一句话，你要跟我要跟昆龙弟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昆龙弟兄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告诉我的牧师，并且说这个是你说的？你别说，那你原本就不该说这句话，这是我的意思。还有呢，这个家庭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是找到属灵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权柄的人去说这个话。他们没有去找到别的那些属世的、不爱主的，甚至非基督徒去说这个教会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的很多信徒特别喜欢跟不属灵的，还有非基督徒去说教会的问题。那我的建议是我们学习哥罗隐士家，你有什么教会你看到的问题，找 Rim 士，找有权柄的、属灵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去陈述这个问题，并且在陈述这个问题之前考虑一下，你是否愿意 Rim 士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你的名字。你是否愿意 Rim 士在说，哎，那个大家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单独的跟那个家庭说，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个这个问题我如何发现的呢？是李达伯弟兄告诉我的。如果你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或者你不愿意提到你的名字，那可能原本你是属情欲的想提到这句话，而不是真的属圣灵的愿意帮助这个教会，帮助你的牧师来服侍天主。啊，不好意思跑偏了。那个雅各书三章14-16节，你们心里若怀着狠毒的妒忌纷争，就不可自夸，说谎言违背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然后注意，妒忌纷争斗狠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给教会，在何处有妒忌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诸般的恶事。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属情欲的、一群属情欲的信徒会使这个教会急速的堕落，像更多教会一样，有很多恩典，但是成为新约教会的羞耻。如何能到那个地步呢？因为在何处有纷争、妒忌，就在何处有扰乱与诸般的恶事。这个是一个信号，所以大家考虑一下，如果真理进信教会有纷争、斗狠、嫉妒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危险了，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会有扰乱与诸般的恶事在其后很快到来。我们教会，我们不希望在几年甚至可能几个月后，然后众人在提到真理进教会时，他们不会说这个教会是做盐做光跟随基督的教会。如果他们提到我们教会时，他们说这个教会是中国教会的羞耻，那我们在将来来到基督面前时，我们每一个真理进教会的会友都有责任，我们会羞耻面对我们的基督。希望我们能够做属圣灵的信徒，而不是属情欲的信徒。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